日子里，我们坦然而且勇敢地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你所当配得的敬拜日。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在这样疫情泛滥的时候，到处天灾人祸的时候，你并没有丢弃我们，相反的，在患难中你赐给我们信望爱。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歌颂你的名，我们要尊崇你的名为大。我们感谢你，因为这礼拜天原来是你在创造的时候为我们所命定的，所以我们尊主日为圣。主啊，求神在这样的世代里，让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见证，让我们的宣扬蒙神悦纳，成为一个世代的一盏灯。主啊，继续照亮这个世界。主，我们今天的敬拜就是一个活的见证，无论我们在家里，无论在教堂，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你同在的地方就是圣地。感谢主，赞美主，我们相信你必在我们的中间。主，在这个敬拜的日子里，我们继续为着美国祷告。主啊，处境艰难啊，人心惶惶。主啊，愿你的平安领到。主啊，只有你的平安，只有你的和平，主啊，才能够赐给人镇定还有平静。仰望神，求你继续的施恩。主啊，让做基督徒成为你儿女的，在这个世代要继续发光。主啊，在这样的腐败的社会里继续作眼。仰望神，主啊，我们不灰心，我们也不丧胆，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所信的是谁。主，我们求你帮助这个美国的国家，主啊，执政掌权到百姓，求神让基督徒在你面前醒悟过来，让还没有信靠神的人在这个时候，在疫情的时候，主啊，他们会真正面对生跟死的问题，还有短暂跟永恒的问题，还有天堂跟地狱的问题，有限跟无限的问题。主啊，让他们早早明白，唯有救主耶稣基督才是这个美国所需要的，也是整个世界所需要的。因为道路、真理、生命唯在基督里。仰望神，主啊，愿你继续的恩待扶持，安慰那些许多在患难中的人，而且释放那些正在挣扎的人。主啊，赐给平静那些不安的地方。主耶稣基督，我们为此而来，我们也为此来歌颂你，我们也为此继续要宣扬你的名。主，我们感谢主，我们特别为你的所设立的教会感谢主，直到如今你继续做主，你继续做王。我们相信你还要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主啊，因为你是48年以前带领我们教会的主，如今也是掌权居首位的主，你向我们所行的慈爱永不改变。我们要继续在这里，在这个社区继续为主发光，帮助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不分中英文主，讲广东话、讲中文，或者是从哪里来，都是上帝的子民，都要关心这个国家，都要关心上帝国度的降临。我们谢谢主带领今天早晨这样的敬拜，让我们在这里、在家里同蒙上帝的光照，还有你的怜悯。感谢主，有求神带领今天传讲信息的张哲弟兄，你呼召了他，我们相信你要使用他，使用他今天成为你自己的器皿。感谢主，赞美主，仰望交托，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感谢神，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安排我们教会的弟兄，也是神学生，张哲。那我知道他这几个月哈，我知道他有痛风哈，那但是呢，他还是来到我们的教会。那我们继续为他的健康祷告。像现在我们神学生也开始到学校上课，那开学有很多要做的事哈，我们继续为他们愿意被神所操练，被神所使用来祷告。我们把时间交给张弟兄。
好，弟兄姐妹平安。那在我们开始分享和见证神的圣言之前，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使用我们这不配得的器皿，主啊，能够来侍奉你，主啊，这因着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永恒的平安以及永恒的盼望，让我们在你里面能有真正的经历到真正的喜乐。也求主继续的塑造我们的生命，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不仅是听，并且能够听进我们的心。主啊，谢谢主成为我们的力量，也求你看顾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在家的弟兄姐妹。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重新的来数算主你对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主你的平安和喜乐。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腓立比书三章一到十一节。我先给大家读一下经文。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成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好，感谢主。腓立比呢，这个城市是罗马在欧洲传道的第一个城市，这个城市犹太人很少，保罗在这个地方传道的时候呢，并不见得有会堂，故教会组成的分子可能多为外邦人。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中，以腓立比教会与保罗的关系最为亲密。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九节，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所以从这个经文上来看，他们屡次在腓立比这个城市，这个教会，他们屡次在这个物资上是供应保罗的。那这个呢，在这本书的一章十三节，他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所以这本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禁的时候所写的，那与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合称为监狱书信。这一段的经文呢，我把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三节， 第一个部分叫靠主喜乐，防备作恶。第二个部分呢是四到六节，这个保罗的过去。第三个部分是从七到十一节，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信称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靠主喜乐，防备作恶。好，大家可以看到经文，喜乐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而且这个特征只能通过靠主，要不然他不会说靠主喜乐，有没有？靠你自己喜乐。那如果不靠主的话呢，你会不会喜乐？有些人说我不靠主我能喜乐，我感觉我一天我也挺开心的。哎，那个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就像心情很好，或者是你听到一个笑话，可能你笑一下就过去了，非常非常短暂。喜乐这个字在腓立比书出现了九次，是新约当中出现最多的一本书。那很奇怪哈，保罗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说要劝弟兄们你们要喜乐呢？当时保罗是在监狱当中，你说他自己喜不喜乐？他喜乐，他是太喜乐，他说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他自己虽然喜乐，各样环境中都能喜乐，有喜乐的秘诀，然而他更希望弟兄姐妹也能够喜乐，经历他的喜乐。就像前面说哈，他们关系非常非常亲近啊，所以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其实对保罗他在监狱里面是非常非常担忧的，因为他们非常爱这个弟兄，也会很担心他，也很思念他。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节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看一下啊 OK， 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所以喜乐是一件与主连结的事情，这种喜乐呢，就算我们到了一个患难当中，痛苦当中，也能够因为主而有平安，有满足。尤其是在今天动荡不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与主亲近的喜乐在哪里？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现在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现在疫情正在扩散，我们非常，尽管我们非常非常担心我们的家人，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有平安，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主必定保守和看顾他们。他在这个下半节的经文当中啊，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可以看到，他说要防备这些所谓妄自行歌的。哎呦，这个歌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哈，他甚至没说这个是歌里的歌，他跟歌里的歌根本就是完全的两个字。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叫做 katatome， 意思是什么呢？用刀啊，划身，用刀划身。在利未记这个十九章二十八节，他说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哈。这个划身这个字在七十是一本当中他用的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个 katatome。 那换句话来说呢，他说你防备妄自行割的，那这个割那跟你平时拿刀割自己伤害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象征的意义。割礼在当时啊，在世代里面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呢，保罗指的是那些鼓吹行割礼可以得救的犹太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派别啊，行割礼派啊。他说这个你行割礼就得救，保罗对他们的言辞是非常激烈非常严肃的，你们这是作恶的一群人，他叫做 evil doer， 犬类。在旧约里面啊，这个犬啊，我们这个狗是一个不洁净的一个动物，并且当时犹太人称外邦人也用这个字，所以保罗是非常非常刺痛他们的这个点，刺痛他们的神经，他用了这个字是犬类。 针对这些自以为义的犹太人，为什么这是作恶？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叫作恶啊？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嘛，也不用说那么严重嘛，对不对？好像你用刀划身你就划嘛。为什么说是作恶？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已经成就的救恩上添加了一件事情，并且鼓吹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否则你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一定成就，你要加上这个。他否定了耶稣完全成就的救恩，添加了他自己以为的义，也就是自以为义，所以这是作恶。保罗在其他书信当中也 我记得有记载说，他说我真的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就信从了别的福音。他所说的别的福音就是在这福音上加了一些的添加，你加了添加，那就说福音没有完成，他需要加上你的一些要做的事情他才完成，这是作恶。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往福音上面添加的时候？福音不是一加一加一加一，福音就是那个一已经完成了。你在后面要做的合神心意的事情很好，是圣灵的果子，不是福音。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立场用这些后缀啊，善功啊，或者是说属灵的果子，这些后缀当成我们自己的义，因为它不是福音，进而去批评或者是论断或者是指责还在软弱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任何立场去做这个事情。腓立比书二章一节是这么说的，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通，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在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并且你们要小心这类的教导，在福音上做添加的教导。什么是福音？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在家的时候也能够好好的回顾一下，思想一下什么是福音。那么真正的割礼呢，他下文就保罗马上就解释了，下一节的解释很清楚，并且用了这个真实的这个字，这个字叫做 peritome， 这个是真正的割礼。真正割礼的人有什么特征呢？保罗解释了有三个特征。第一个，以神的灵敬拜。在罗马书二章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为印记，让我们可以来敬拜神。第一个特征，让我们来看第二个特征，在基督耶稣里夸口。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当我在准备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就会想起这样的一个画面，在很早很早以前，很早以前在皇帝有皇帝的这个时代当中，这个民间啊，对于皇帝是有评价的，有没有？如果说一个君王有暴政，有没有搜刮人民，搜刮民脂民膏，是不是一般都会出现这样的描述，民不聊生，怨声，百姓怨声载道， 哎，那如果说我们碰上了一个好的君王呢？好的君王怎么说？哎呦，这老百姓老高兴了啊，就会说，哎呦，我一代明君呢、啊。哎呦，我们这个地方好啊，我们皇帝好，体恤民情，有没有？当远方朋友过来，很自豪地跟他说，哎呀，我们能够安居乐业啊，多亏了我们的这个皇上英明仁慈，有没有？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属天国的子民，我们的王就是耶稣。因为我在考虑，就是说我们要夸主耶稣，我在想是一个怎么样的夸呢？哦，主耶稣是我们的王，我们被神收纳成为他的百姓，并且还有永生的礼物，给我们永远的喜乐。你会说为着你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吗？当然自豪。那你夸的是谁？是自己吗？哎呦，这个君王太幸运了，碰到我这种安分守己、奉公守法的良民。哎呦，我这种人哪里找？哎呦，我都不好意思说，有我这样的人，这个是社稷之福啊！你这个君王要是真的知道我是这样的人，那我太好了。哎，还是说你会谦卑的在这个君王的面前，不管他在不在你眼前，不管他看见还是不看见，你都自豪地介绍说，我作为神的子民，我受了神的恩惠。第三个特征是不靠肉体，这个地方就来到了保罗的过去。其实在保罗的过去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解释，保罗就自己深刻地通过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如何能够不靠肉体。他说啊，如果你们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了。这个肉体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的行为，哎，做好事，行律法，成就，才干，学识等等，这些你觉得非常，哎，自豪骄傲的，并且是你觉得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哈。他说啊，我在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意义说我无可指摘。就这一段话，我们看到的真的是一个无可指摘的真犹太人啊。他的身份，法利赛人，良好的教育，哎，法利赛人就是行这个精通和持守律法的这些人。弟兄姐妹，当我们一听到法利赛人，有时候会不会就是直接想，哎呦，这些人都是假冒伪善，就联系啊，就说这些人都是假冒伪善。哎，那你看看耶稣自己是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5:20，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必须胜过他们的义。所以耶稣肯定他们是行义的、持守的，然而要胜过，如果你们都不胜过的话，断不能进天国。还有一个补充材料哈，他这里没说，但其他经文上有说，他侍从的是加玛列名师指导，有没有？正经的名校优秀毕业生。他说这个他也逼迫教会，非常热心逼迫教会啊，自己要到四处去逼迫这个基督徒。他说我也曾逼迫这道的人直到死地啊，还不是一般的逼迫，是逼迫到死地啊，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旨道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去受刑。不仅你是逼迫，你还有见证人呢。哎，这些人可以见证我行的，我就是逼迫这个基督徒的。他热心，那是一个相当热心，在这件事情上可谓是尽心尽力。那最后一点就厉害了， 在律法上的义，保罗说他是无可指摘的，也就是说每一项他都持守了。在人的角度来看，他是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然而神却鉴察内心，所以保罗尽管说他的行为上你再正确你再持守，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所以需要福音。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保罗啊，他不是那种吃这种心理，好像说哎呀，我本来也就肉体上也是非常软弱的，一无是处的，然后跟人家说哎呀，你不要靠肉体，哎呦，本来可能反正我自己也靠不住的，就跟人家说哎呀，这些都是浮云啊，浮云，就不要在意这些。不是，他不是这种吃不到葡萄说那个葡萄是酸的这种心理，他是真的很有能力靠肉体的。我相信很多在北美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都有非常非常漂亮的简历，有可能是名校毕业，有企业家，有医生，有科学家，说明明可以靠着自己过上一个衣食无忧的生活，为什么大家要来教会？为什么大家要信耶稣？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信称义，这是七到十一节的内容。他说只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都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答案就在这个经文当中。无论是出身，是身份，是职业，宗派，师从，收入，还有证书等等等等，这些在过去有益的，哎呦，很好的东西，在基督里保罗都当作是有损的。为什么？什么叫有益有损？为什么有损？到底什么意思啊？蛮好的事情嘛，对不对？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呢看书特别快，当然了，这个能一目十行哈，这个通俗点说那叫一目十行，非常，这是一个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事情嘛，对不对？能让我很快看完我想看的书啊，当然了是中文书，英文书看不快，英文书要慢慢一个字一个字的对啊，英文书看不快，但是这个一目十行对我来说是与我有益的一件事情。如果说我把这个事情应用在读经上面，读经为一目十行，哎，那我可能就只读了个大概，只是为了说快点完成一个读经打卡，我没有读经打卡群哈，读经打卡计划有没有？在上面说，哎，我今天读了什么什么什么，哎，读经打卡，然后我就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因为不打卡的话呢，别人怎么说你？说你懒呢，懒惰。所以一目十行这个事情，对我认识神是有损的。你读这么快，最多你就是过一遍嘛。你是为了去做别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我在骗谁啊？我在骗谁？我第一个我骗上帝，第二个我骗弟兄姐妹，第三个我骗自己。哎，这个就是一目十行，过去有益的，现在是有损的，因为它阻碍了我认识神，它是我认识神的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当保罗认识到这一点，以前好像可以依靠的事情，你反而成了认识神的阻碍，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陈述：只是我先前啊，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不是我们自己当有损就可以当有损的，你不是只是随便说一说。他说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就基督就是能让我们把过去的这个成就当成有损的，他就是这个依据啊。保罗更进一步就说：不但如此，我还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就为了得着基督。弟兄姐妹，他不仅把自己身上原有的优势靠肉体有没有当作有损的，还把万事所有的事情当作是有损的。接下来一个重要的补充，因为他已认识耶稣为至宝啊。至宝什么意思？在你生命中出现任何事物，任何东西，你没有见过比它更宝贵的东西了， 你甚至可以拿所有的钱，所有的钱，所有的名誉，哇，我这好多 degree， 我去换这个宝贝。它是至宝啊，那就宝贝的不得了啊。那其他东西，那肯定就是不如它了。就 相比来说，就相当于粪土，就相当于粪土。在我最近这个反思的这个过程中，因为疫情在家嘛，有很多的时间进行一个自我的反思。我发现我在过去没有把耶稣当成至宝，因为我还是靠肉体，靠肉体这个事情就是一个阻碍我生命成长的毒瘤，也就是某种程度上的自以为意。记得刚信主的时候呢，我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就大家看我这个洋溢的表情就能看出来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在学习完传福音了以后啊，我就很努力去传福音。我当时自我认识，我觉得哎呦，我口才很好啊，我现在又有传福音的知识啊，我又有热心了、那不是轻轻松松，那你来一个信一个、传一个信一个。刚开始的时候啊，传福音特别有果效，真的是来一个信一个啊。这就强化了我的认识，我就慢慢的我就想说，哎，我要提升啊，我要提升，我提升什么？我提升我传福音的语言细节。哎，他这个处理巧妙的怎么样去避开他一些很难的问题，让我福音得以继续。我就在研究这个，要巧妙的又引导他又从哪个话题转移到福音上。哎，我在研究这个东西。那最直接的表现是什么？我忽略了祷告，我忽略了祷告，我忽略了和神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忽略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在神的大能上添加了我自己的才干，并且让这个才干凌驾于神的福音之上。这就是我的自以为意，这就是我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毒瘤。2018年的时候，也就是我在神学院的第二年，我去接新生啊。这个在接新生的时候，大家知道啊，要进行一番的自我介绍啊。我介绍是这样的：大家好，我是霍普金斯皮巴迪音乐学院的学生。当他问我现在做什么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在神学院读研究生啊。”回到家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说，原话忘记了，但大概意思是说：“哎，你现在以什么东西来作为你的第一印象？”我当时很不开心啊，我说：“你就是我说错了呗。”我就和他产生矛盾了，就我觉得没什么，我本来就是皮巴迪的。对不对？为什么不能说？这个事情后来不了了之了。当然，妻子的话要尊重哈 ，Happy wife, happy life。所以后来我第一个介绍的是什么？我说我是神学院的学生，我神学院的啊。然后后面才说，哎呀，以前是 P 八底的啊。首先最直接的是说，我在反思的过程当中，非常就发现这个事情。我最直接说我是名校毕业，我的心里就是说出去我非常有面子。毕竟名牌大学嘛，对不对？名牌大学啊，还学音乐啊，有没有？肯定为我这个第一印象留下好印象，加分不少呢。我可不希望自己处在一个社交劣势的一个情况。你看大家，哦，大家在这附近哈，都是名牌大学的。你说你是个神学院的，哎，那肯定就是又没有人认可哈，又觉得好像没法跟你搭话了。你神学院听起来好陌生啊，这种感觉哈。那我当然要紧紧抓住这个身份了，这是我努力得来的，凭什么不能说？这个发现让我非常非常震惊，我自己没有想到我怎么会是这种人，我竟然可以骄傲到不自知的一个地步啊！并且我发现哈，努力得来的凭什么不能说？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辩解，我试图隐藏我骄傲的一个外壳，自以为意的外壳。我赫然发现我实在很低估啊，低估我自己的坏，低估了神的公义，高估了我自己的良善，我觉得蛮好的。我靠着肉体，因为我没有以认识耶稣为我的至宝，耶稣远远排在我的这个自我价值后面。那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我的至宝，那他是什么？我思考的结果是，它是成为影响我去享受快乐的绊脚石。如果 我放任这个自以为意的毒瘤不管，它会越来越大，越长越大，它吸收我所有的养分，它会夺去我灵魂的喜乐，它会强化我的骄傲，甚至到最后夺去我的生命。在马太福音13:19，马太福音13:19是这么说的，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他所撒在他心里的都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从保罗身上我看到了至宝，他的力量。保罗面对的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污点，他分享的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污点，因为他不认识神而逼迫神的教会。我们现在在看到保罗他的见证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保罗你一个逼迫过教会的人啊，你有什么立场在这里教导啊？我们会说，很惊叹神居然使用你，并且他诚诚实实的把这一段所谓的黑历史，我们这个流行一点的话叫黑历史，可能也不流行了，可能已经是我也已经没有走在这个网络的风口浪尖上了，这个黑历史，好，他这段黑历史给大家去见证，敢把这样的事情跟大家分享，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力量，一种医治人心的爱，这是超越他的才能，超越他的担忧，超越他身份的这一份爱，是从主耶稣的死和复活的盼望而来。我们会想要效法他，并不是说效法他好像守了律法，好像做了很好的事情，我们想要效法他什么？我们想要效法他的生命和被主更新和使用的生命，我们想很羡慕我们在软弱中得见证到神的能力，在这样的一种见证当中，我们能够深切的就是感受到神对他的医治和带领。所以在神在人面前诚诚实实的分享的力量，这是在保罗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在另外一个经文当中，不好意思，这个经文有点小，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1:22-31，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要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那相比之下，弟兄姐妹，当我们回顾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我们难道比保罗经过的更糟糕吗？而且就算他经历过这么糟糕的事情，他却夸他的软弱，因为神才是他的力量。他能够分享他的软弱，是因为神医治和改变他。这就是把基督当成至宝，因为神所赐的生命已经完全胜过了不堪回首的过往，反而他成为了一个祝福。在3:9，他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经历的在主里面，不是因为他行律法 被神接纳，也就是我们说的称义，而是因为信基督而称义，也就是我们说的因信称义。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了以神为中心，全然依靠神的能力和成就在基督身上替罪羊的工作，让我们被神接纳。他说这个认识啊，认识基督啊，就是借着这个信心与主联合。主耶稣复活最直接的大能就是战胜了死亡，我们灵魂和肉体在最终死，但是因为主耶稣战胜了死，我们在死上与他联合，也就必然在主的复活上与他联合。也因为这样的大能能够让我们活出一个说活的一个生命，不是死的一个生命，不再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一个生命了。他说啊，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就是因为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两节经文重点是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有份于基督受苦，甚至效法他的死。最后保罗期待像主一样复活。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全然是因为神恩典的呼召。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了永恒的期待和盼望。我们是最富有的，可以说，因为神是我们的保障。我们不再用其他的人事物再来重新定义自己，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更新了。因为主耶稣让我们能够把从前有益的现在都当成有损的。我们在教会当中不需要再强调学历，不需要再强调财富，不需要再强调职位，不需要强调我们为主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们彼此称呼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彼此相爱，因为我们已经是被神接纳的孩子。在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回到我们之前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我们可以靠肉体啊，可以过上一个还不错的生活，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不以我们的成就为满足啊。因为我们意识到可能过去我们曾经认为有益的，在认识神的道路上都成了有损的。也唯有我们在耶稣里才有永恒的盼望和平安。再相比我们肉体上的成就，那实在是太不值一提，因为我们都有这样共同的认识，所以我们就是单单的需要主耶稣。那我们就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因为我们服侍神是喜乐的，我们能够委身在教会，这是神的美好恩典，让我们能够在关系中彼此建立。虽然说有矛盾，有矛盾，但神将它更新了。经历矛盾之后，这个和睦能够让我们，也帮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彼此。经历过死荫的幽谷，我们更明白神的奇妙。我们这样献上自己给神，不是因为名或者是因为利益，也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看起来更好看，而是因为他配得。也鼓励弟兄姐妹哈，不只是，当然也鼓励我自己，不只说是在星期天的时候啊，就现在把耶稣当至宝，我们也把耶稣带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最贵重的礼物至宝，在各样的环境中能够比世人还没认识主的人多一份的笃定，多一份的平安，多一份的盼望。也愿神赐福大家，也盼望大家在服事当中去经历 与神同工的喜乐，荣耀归于神，直到永远。阿们。
喂 ，Yes， 如果那个你们在家里，现在请你们跟我一起来站起来。